那我们上个礼拜上到138页嘛，那后面的地方因为时间不充裕，那我们讲得很快。上个礼拜有一个同学问说，希望我再详细解释一下注脚30，但是我好像看到那个同学没有来，是不是等一下等他来的时候再讲好了，不然等一下他没听到又再师父补充一次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先看138页。138页，那我们这个礼拜是从梗二，就是效益，就是修习这种禅定呢有什么效用，这里开始讲。那因为修习禅定它最大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禅定，定心摄心一念，那如此的话就能够呢所作皆办。OK， 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依此而摄心，摄心得正定，什么意思呢？导师解释说，依着上面所说的法门，就是不净观和持习念，那能够让我们修习摄心，不使善乱，那就是修定。所以在修习这两种法门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就是要降服我们的散乱心啊。那如果我们都能够摄心令定呢，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禅定。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禅定呢？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就是无论修定或者修慧，其实都要有所缘境。所缘啊，就是阿拉玛纳或者是阿拉巴纳，就是所缘。所缘啊，白话一点就叫对象。对象就是我要修禅定或修智慧呢，一定要有东西给我观，那个才叫做修行。不是说啊，我现在要修金刚经的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呢什么都空。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那么有立根的人，什么都空，都不用去有一个对象来观的话，那这一些人是上上根的人啊。那如果是按照一般初学来说的话，那不管是修定或者修慧呢，都要有所缘境，所缘就是对象。那也许我们就会问说，接下去就一定会问啊，那我修定的对象有哪一些，修慧的对象有哪一些，对不对啊？那如果我要得禅定的话呢，导师在上面就跟我们解释介绍过，属习观还有不净观这两种，就是修定的所缘境的法门里面的其中两种。那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话，它总共有40种业处啊，就是40种修禅定的方法。那如果按照北传的话，那更加多了，像大圣的，大家如果读大智度论慢慢读到后面，还有那种什么百八三昧啊，108种三昧哦，很大圣的法呢是非常广泛，但是很多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文献已经断层了很多的方法，只有名称不晓得怎么修，所以有一点可惜哈。所以现在像南传有那么多修行者还有继续在修这些40种业处的话，40种禅法的话，那是非常可贵的哈。好，那修禅定呢，就是以这一种所言让心摄心不散，心住一静，那就叫修定。修观呢，就是要如理观察思维所缘境。那到底什么法是我就是什么观的所缘啊？修观也叫做修毗婆舍那。那到底它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就是共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最主要就是这些共相。那当然它的一个特质，修毗婆舍那观的一个特质就是思则、分别、退度等等，这些就是它的特质。就是我们要修观的话呢，是要观说啊，这个四大五蕴一切呢都是无常的，它会变化，它是缘起的，如此我们才是叫做修观。那否则如果专注在一个地方啊，呼吸的进出或者念佛持名念佛等等，那如此的话端在一个所缘上用功的话，那个叫修定。 那个叫修定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妙净长老来我们学院打禅期的时候啊，那长老我们就问长老说，我们如果注意安波念这样子，注意出入息啊，注意到、有时啊，大家有禅修过的经验哦，你就知道，当我们把所有放下，在注意出入息的时候呢，有时会想睡觉啊，会昏沉啊，因为你太宁静了，你知道吗？平常我们看电视啊，看什么哦，花花世界，那个是你要睡觉都很困难的啦，对不对？才会有失眠嘛。但是如果是说你修禅定的话呢，是很容易睡着，因为它的所缘很单纯，很单纯，只有一个。那如此的话，我们如果心就是太过昏沉，会沉下去的话，没有力量的话，那我们就去请教长老啊，妙净长老啊，妙净长老就跟我们讲说，如果你的心已经有昏沉的话，那你要用观来提起它，用毗婆舍那哈提起它，就是你就暂时放下这个呼吸，不要注意这个地方啊，人中这个地方，那你就暂时去观说啊，自己的生命啊，哈无常啊，那所缘呢，六根对六尘的无常啊，苦空无我，那如此观，稍微让脑筋动一动，观照过后呢，再自己不会昏沉了，再回到所缘上来修定。所以在妙净长老的教禅方法，他有教我们说，你修观修的觉得说啊，自己一直这样思维好累哦，啊，你就是换一下，修观一阵子啊，修定一阵子啊，修观这样换来换去哈、啊，这样自己会比较调适自己的身心。但是如果是按照南传的禅师来说的话，他比较鼓励就是你修观就修观，修止就修止啊。到了一个程度呢，他才教你上第二步骤的。所以南传跟北传的说法有一点点差异的，有一点点差异啊。但是都无关紧要，最主要就是他所得到的效果都一样。比如说修定的效果，就得到心意尽性，或者叫做一心不乱。所以有些人说佛陀修安波念，那如果我不修安波念，我修念佛的话呢，会觉得很漏气，对不对啊？很不够品味哈。那要像佛陀这样修安波念呢，才觉得还是有智慧的人。那我们修念佛啊，修拜忏的人会觉得好像比较差一点点哈。其实不是哈，如果是按照法门，就是佛讲八万四千法门的目的来看的话呢，每一种法都能够带领我们到达那个目的，所以每一种法每一种手段呢，那个都不重要，只要你能够达到一心不乱，你念佛也好，你修安波念也好，你修不净观也好，那总之能够达到一心不乱的成就禅定的话，那个就是得到目的的哈。所以重点是那个目的，了解吗？啊，那修观的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观察一切的共相呢，能够继而带领我们解脱生死。那这个修观的部分呢，就是慧学的部分，我们就是接下去的那个慧学的部分呢，会谈很多啊，会谈很多。好，我们看下一页，139页。修定的方法很多，那可以依种种的所缘相而摄心入定，但是定障就是最主要就是贪欲跟散乱，这个是欲界众生的特质。那如果是引发正定来说，那不能不说这二甘露门是最有效的哈。也许大家会问说，到底禅定的状况哈，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得了禅定？是不是什么都听不到啊，什么都不用想啊，那一种就叫禅定。我们这个问题也有请教过妙净长老，他用的那几个词跟导师这里所写的一样，就是你看139页最上面第三行，修习摄心的过程，如果能够达到离五欲断五盖，那么定心明净就能够产生功德啊，禅定的功德。所以关键字在定心明净 这四个字。就是如果是我们有没有得到禅定，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你会把心住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修安波念的话，你的心会住在这个人中，任何的外面的声音，任何的身体的麻痛都不会影响你，你就是心呢会定在一个地方，就是心会住在一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不是没事干，不是发呆，它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明净，就是呼吸进出呢了了分明，而且呢是完全不会中断，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习出去出到多长，那断了那再换去吸进来，这过程都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住在一个地方然后非常的明静的话，才是所谓的禅定成就。那如果是说我们听人家分享禅定的功德的时候没有讲出这几个字，其实可能要再检责一下，要检责一下，大家要自己要有正见，我们要来检。如果他讲到说啊，这个就是什么都空啊，一心不乱，就是也就是不会散乱的，这样如果他只是讲到这种字眼的话，只是通泛的解释而已。我觉得导师的书里面虽然是很白话文，但是他非常多关键字，这些是经论里面的用词来的哦。等一下我们到会学的地方更深，比这个更深的用词。那这个是禅定的功德。那约一般禅定来说，我们不要成就邪定，那不要贪着未定，那就是要得真定。但是如果以出世间法来讲的话，那就是无漏定才是真定，无漏定。第二，引发真正的智慧呢，佛说有七一定，七种。很简单，就是四禅八定里面除了非想非非想定底下的七个，全部都能够带领我们解脱生死，能够成为毗婆舍那或者慧观的一个基础。那这里有跟我们介绍呢，导师说四禅八定刮胡里面那还没有谈到灭受想定，因为灭受想定呢是圣者所修证的，所以这里不谈这里不谈。那要谈的这七一定呢，最主要就是如二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跟三的地方导师有跟我们介绍应该是三直接看三。在这四禅八定当中，最后的非想非非想定，因为定心非常的维系，所以呢心力不够强盛，不能够依着它而发无漏慧所以能够真正发无漏慧的是前面的七个，叫七一定也就是初禅一直到无所有处。那最初的味道地定呢，就是初禅以前的味道地定也可以发慧，但是呢在七一定来说，它就是设在初禅里面，所以呢那个味道地定呢不立别立一个，因为他所成就的五禅之跟初禅一样寻思喜乐一心那个禅之一样那关于定学的修习，或者是如何摄心令住于修法大乘不共法章，接下去我们下学年会再介绍所以如果是说按照我们佛法的修学来看的话，其实最基础的就是没有证入初禅之前的味道地定也可以解脱生死的，就足够让你做毗婆舍那观，就是足够让我们引发无漏慧所以那个初禅以前的那个味道地定我们应该要尽力的去赶快修学它不能够到初禅二禅乃至非想非非想处那种那么深的暂时没关系，至少我们这个味道地定呢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下学年大乘不共法章讲到禅波罗蜜的时候呢，会跟我们介绍九住心，九住心九个修完都还没有到味道地定都还没有到的，它是九住心过后有一个叫做欲界定欲界定过来呢才是味道地定，所以它那个维系度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好，那讲到这种修禅定修毗婆舍那观 我曾听过那个藏传哈，有这样子流传一个故事呢，就是，曾经有一个法王哈，在做一个法会啊，在主持一个法会。那个法会，因为藏传大家都知道哈，他们的法会就是有几千人啊，参加很多人啊。那个法会呢，最主要就是有一个法王呢，有一个法王呢要做那个灌顶的那个仪式，所以这个法王啊，就是像我这样坐在上面，就是每一个信徒，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灌顶的话，就是拿一个茶壶这样子要摸一下你的头嘛，大家有看过吗？有吗？哈，他就是拿那个茶壶这样，不是这样倒水进去呢，哈，他只是这样摸一下你的头。那摸一下你的头就证明你是经过灌顶了，因为有几千人啊，本来那个法会只要两三个小时要结束嘛，后来那个法王觉得说，哇，如果每一个人要这样哈，啊，可能五六个小时都不能够结束，有没有？因为有几千人嘛，所以呢，他灌顶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信徒们啊，其实大家不用每一个人都亲自上来的。你们哈，把眼睛闭起来，你们观想师父呢，把这个净瓶呢放到你的头顶上，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啊，佛法的甘露呢有浇在我的这个烦恼海里面，让它净化这样。哎，那个信徒就说啊，对呀哈，不然那个法会这样五六个小时，大家也累死嘛哈，所以就说好啊哈，就是大家闭起眼睛观想哈，这个法王跟他们灌顶。那灌顶完了，这个法会啊，就是功德圆满了，要结束了。那师仪呢，就走出来说：“各位信徒，如果大家你手就是来灌顶参加法会哈，你有带一些贡品来的话，请你就是结束后呢，可以交到这边来。那我收集过后呢，就是供养法王。但是因为排队也排很久嘛。”所以呢，最后面呢有一个老太婆啊，很大声的喊说：“法王啊，你叫我们用观想的话，请你用观想观我手上的水果哈，然后你拿来供吃哈，接受我的供养这样。”所以那个老太婆啊，哦，叫了那个法王过后呢，他就高高兴兴又把那水果带回家里自己吃。哦，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很妙哈。当你看到，当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如果不是用在恰当的时间的时候啊，有时会成了一个笑话的哦。啊，因为在众生的根基里面，他认为啊，观想就是就是你这样子想一下哈，啊，就能够得到哈。其实目的，其实不管是灌顶也好哈，观想也好，其实那目的要得到禅定或者得到智慧才是啊，而不是这一些层次就满意哈，那这些是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去用心的啦哈，OK， 好，我们到下一份讲义。哎，我看大家是不是有拿到新书啊？陈婆知道讲义啊，在楼下有是不是？只有一本而已吗？陈佛指导讲义就一本嘛哈，大家如果没有拿到，待会赶快冲下去拿哈，没有了啊？是啊，哦，那可能是不是？那可能是他没有拿那么多出来啦哈，哇，你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用紧张哈，这一本有印5000本啦，你们不用担心啦，我只是问你们有没有拿到而已，班长待会你下去看看，这个是后官院长以前在学院我们上课的时候用的，现在只是把它出成书啊，以前是讲义影印。那就是我们下学期有一些部分可能可以用到，我的讲义比较偏重在导师的书，导师的解释。那后官院长的解释呢，比较不是解释，就是他补充的讲义呢，比较在经论。如果没有程度的人，其实看不太懂。真的啊，你不相信，你回去看一下，都是什么？ 有一些地方如果我刚好没有引到的话，我会叫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这个后广院长引的经论啊，因为很多在家的同学们也没有西别塔，对不对？也没有大正藏的电子版啊，所以有书还是蛮好的啦，哦，嗯，因为他那个层次哦，后广院长的程度太好了啦，所以他引的那种大经大论哦，如果没有稍微一些基础，其实真的看不太懂，呵呵，所以我还是觉得哦，我能够好好解释导师的书哦，我就哇高兴死了哈，哦，嗯，好，当然如果是我们有兴趣哈，哦，有这个因缘深入的话，其实真的是经论很多精华啊，哦，那导师也不鼓励我们只是看他的书就够，应该要回到三藏里面去啊，哦，嗯。好，我们看下一份讲义，140页。那我们真上定学已经讲完了，接下来要讲真上慧学，或者叫慧真上学。那这个慧真上学也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智慧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章节里面就很比较大了，篇幅比较大，而且讲到缘起的地方哦，待会你看哦，能够看得懂的人，我觉得他非常有善根啊，哦，嗯，因为我都看得很辛苦哦，所以这等一下哦，会讲到缘起的地方是非常精彩哈，哦。好，我们先来看140页这个地方。那慧学导师呢，是以三学八正道来谈，为什么？因为佛法里面讲的慧学不是高深莫测的境界，它是能够让修行人从初步乃至渐次深入到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个慧学呢，在我们修学佛法来讲，它是开始也是结束啊，所以在我多次在白板上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就是如果按照三学的次第的话，它叫做戒定慧，对不对？那八正道的话呢，它是正见在先，所以慧戒定，对不对？它的次第有不同，所以呢在这里呢，导师就跟我们会通了，他说正见在先，但是这个起初学佛的正见，这种正见还是属于文思会的正见，不是无漏正见。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为导，那经过了正语正业正命等等的这一种戒学啊定学的修持过后呢，那我们会成就一个无漏的正见，就是出世间正见啊，所以它两者呢并没有矛盾啊。所以我们要修慧学，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哈。阿拉伯数字一啊，慧学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跟正思维，所以综合来讲的话，真上慧学就是出世间正见。所以大家知道正见的内容，导师的解释哈，解释很长呢，他解释到很长哈，然后才进入正思维。所以正见是慧学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四谛跟缘起的正见。那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成为处世间正见。所以正见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正见有两种，一个叫世间，一个叫处世间。那世间的话，我们在五圣共法章已经谈过了，就是知善知恶，那知业报，知前生后世，那知繁盛。出世间正见呢，就是缘起四谛，这些正见是能够让我们悟真理、断烦恼、得解脱啊。那为什么叫出世呢？简单说就是超胜跟胜出一般凡夫，那就叫做出世间啊。第二项，那慧的重要性或者般若的重要性，大家如果是有看过那个大智度论的话，就知道说龙树菩萨呢跟佛都一样，非常重视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寄送啊，我们上课的时候院长也有说，导师常常在用，就是般若呢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啊。那这一个寄送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寄送， 般若经里面哈，就是般若，就是智慧啊。如果有智慧引导的万恨呢，那都是修福修慧哈。般若摄导万恨万行哈。那万行庄严般若。所以我们说般若为导，还有呢啊，般若为导，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所以布施、忍辱、持戒、禅定啊，都不如般若的重要性。所以任何一切万恨乃至五度呢，在大乘经里面、般若经里面都说一定要以般若来引导，否则就是没有正见的引导，你所行的万恨呢，那不外乎就是世间善法而已，了解吗？好，好，我们看第二项的阿拉伯数字二。在三学中，慧学是在最后面的，就是戒定慧嘛。为了那、为能得解脱的依止哈，就是它是解脱的依止。什么叫解脱的依止？大家知道那个修行的简单的次第，我们说戒、定、慧，对不对？那慧过后是什么呢？就是解脱了。所以他说慧呢是解脱的依止，就是它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解脱的话，一定要有慧。那我们要有慧的话呢，一定要有定。那有定的话呢，一定你要有定的话，一定要有戒。所以这个叫做真上义啊。一个一个增上，一个一个法增上，你有了这样的基础，再上第二、第三、第四这样，哦，所以它叫增上义，增上的意义是如此。所以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说法，他说三增上学呀，这三增上学呢，就是你只要有慧的人，只要有增上慧的人，不可能没有定，不可能没有戒的。就是如果你有第三个啊，你不会没有这两个的，因为你的慧是从这两个来的，了解吗？那如果是你有定的话，你也一言下之意呢，你也是有戒的。OK 啊，所以通常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哈，他都是如此讲。我们真正如果有修这种般若的慧的话呢，通常正常道来讲的话，他绝对会好。会很想去修定，很想去学戒，他不会去排斥的。如果我们的心态会有排斥的心呢，对于戒跟定会排斥的话，你这种会不过是知识而已，不是真正佛法里面讲的般若，哦，所以这些我们要先厘清了，哦，嗯。OK， 那底下慧的译名就是智慧的别名呢，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名称，那有慧啊、见、明、观、忍、智，乃至责法哈，责法就是气觉知里面的责法觉知啊。那这一些就是种种译名。那有关于这一种慧学的译名哈，大家可以回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学佛三要》。学佛三要里面导师有一篇文章叫做慧学概说，专门在谈这个慧学的内容。那这一些慧学的译名导师也大部分都有解释，慧学概说。那这一个文章非常的
有那个深度哦，大家有兴趣的话，他连中观唯识如来藏的那种会的名词啊，他全部都解释了导师。啊，所以这一篇文章，大家如果对于修智慧很想了解的话，可以参考哈、啊，导师这篇文章。哎，你们妙缘集导都有上这一篇吗？刚上过啊、哦，那我想上过的同学应该很熟悉了啊、哦，是吗？什么啊？他说什么、啊？很难哈、哦，很多不懂，没有问老师啊啊、哦，不太容易读，这样子才叫会学呀、啊。如果那么容易读的话，他那就不用来学了嘛哈、哦。嗯，不懂应该要多问一下那个老师嘛，主莲老师啊。所以要快点学啊，没有戒要去发心，要持守无戒啊，所以要慢慢学啊。如果你看哦，我们想进而学的话，就是要去找老师学啊。他不会说我们只要持五戒发心，持了五戒啊，突然有一天你起来，哎呀我有禅定了有这么好就好了哈、哦、那就多睡觉那时候了哈、哦、嗯，看有没有做好梦呢？嗯 ，OK， 我们看下一页啊，141。OK， 谈完这个会学的一个简介之后呢，导师正式跟我们谈说，我们到底要怎么修学这个智慧，怎么修学？啊、哦，要怎么修学？啊，是不是只我们来到处去听课啊？啊，我们的智慧就会增长啊？好像看个人哈、哦，有一些人好像听到已经打结了哈、哦。嗯，那如果是说按照导师这里来讲的话，真正要修智慧的过程，就是学习八支圣道，就学习八正道。啊，就是修学智慧的，所以智慧它不是我们抽象的观念而已，它是要戒定慧全部具足才叫做出世间慧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八支正道的地方，我们看141页最上面那个科判哈，己一有没有看到正见？正见是八正道第一个，对不对？你看到他一直到154页、哦、才讲正思维哦，154页，所以你看他讲了几页啊？13、14页哦，导师讲正见哦，讲了那么多页，嗯，所以我们说啊，来听大智度论，我们来听妙缘导读，我们就有智慧了，我们就有正见，那个好像还差得很远呢哈、哦，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来听不同的法、哦、那所以正见因为太深太难，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形容正见，他说如太阳旭日东升一样，他说正见如太阳，在阿含经很多这样子的经的、哦、很好玩，他说好像那个太阳升起来，为什么呢？他说只要你有了这个智慧的眼睛，所有山河大地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正见的话，所有原生缘起的一些无常无我的法，我们都能够如实的了知、啊、不会去疑惑它，诶，到底这个银河系到底有没有界限啊？到底这个太空人飞上去他们在那边跳来跳去干什么、哦、搞不好悟了正见过后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正见缘起的一个内容。导师在这里先跟我们谈正见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缘起法。所以我说缘起法在这个三身共法章、啊、它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啊、缘起法。我们前面几章节在谈到缘起法的时候呢，导师在这里有说、啊、我们直接看内容。 因为出世间法不外乎就是四谛和缘起，所以现在先从缘起谈起。第一项，佛说缘起甚深。一，阿拉伯数字一，上面说过的十二支缘起，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一次十二支缘起，对不对？那个地方导师说还是非常粗略的十二缘起，我们已经搞得满头雾水了。因为这里讲的真的像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十二缘起之的那一种内容，按照导师这里的要求的话，只是初步的那个缘起的成就而已，还不到甚深的缘起。所以缘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把十二个缘起十二支这样子背起来倒背如流了，但是呢都还没有悟的缘起，只是会背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六路六路什么呢，畜受爱取有生老死，然后又倒过来了，老死生有，呵呵，都能够背了。但是你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因为这两页讲缘起太重要，所以我要看导师的著作来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讨论。在这十二缘起当中，导师说一般人认为说这不过是惑业苦的说明。惑就是烦恼啊，就是烦恼生业，业感苦果，就是惑业苦的说明，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那带出了什么讯息呢？就是没有神造，就是没有一个神我在。这部分呢，分别法相的佛学者，就是唯识宗啊，唯识宗，那每每都是这样子解释啊。导师没有说哪一部经论呢，他是这样通泛的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导师说这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得解脱呢？所以导师的要求很高呢。导师说你了解这样子的缘起，惑业苦，惑业苦这样能够背哦，三世两乘因果都能够这样背，还是属于世间正见。好，我们接下来看了，我们要学难的嘛，第二，阿难曾代表过这样的见地，以为缘起很好懂，那佛就因此而为阿难说，诸缘起法其意甚深，缘起意甚深，甚深如大海一样不可测量。那要知道缘起是佛在菩提树下觉证，不要说人，就是天魔梵都不能够通达，所以佛法超出世间，渗出世间的根源就是这个缘起法啊。所以经典通常都这样子形容它，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啊，就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啊。我们看第三，缘起实在太深了，所以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我们说十二支本身它可以是因果复调的关系，对不对啊？相依相待，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这已经是很深了的了，对一般人来说。但是呢，如果再来观察说，哎，这生死始终这样，就是像一个时钟啊，一点一直到六点，又十二点，又一点，无始轮回的话，这不过十二支的序列说明而已。所以如果只是说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那必然那有着呢必然性跟普遍性啊，就是这样子。如果是说我们惑业苦没有中断它的话，这一种内在呢蕴含着什么呢？从因到果，它是必然性的了。造了业有这样子的惑推动，一定会润生，对不对？一定会发业，会润生。那如此的话，这个必然性啊，就会继续投生，继续轮回啊。那普遍性的话呢，不管你是哪一界的众生，都如此。你只要没有断烦恼，都会发业跟润生啊。从因果的不同事实而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 那坚定信解，这才得到初步的成就。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说，因跟果之间有相有那个他们理则的必然性跟普遍性，对不对？好，我有讲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讲到理则的话，这一种都属于缘起法里面初步的性解而已哦，就是有开始要摸到初世间缘起的内容了啦啊。但是深的呢，导师说还要再深入，彻底更深的真意才是缘起的深意啊。所以你看，我们光是讲到这里哈，已经是不是很好懂了的了？到这里啊，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懂了啊。我们看下一页。初步过后呢，导师接下来就要跟我们介绍什么是缘起的深意。缘起的深意142页，那缘起的序列还有缘起的法则，它就是事和理两种说明。第一个，佛开示缘起总是说依此有彼有啊，此生故彼生，那这一些理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理则，要套到哪里去用呢？佛说要套到十二支缘起去用，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所以下面两个圈圈，缘起的序列就是事实啊，说明十二缘起里面的因果相生，彼此互相依靠而生，那一颗扣扣环环相扣啊。第二个圈圈就是你有无明，那必然会引导有行，有行呢就会造作投生事，引导投生事呢再去轮回。那如此的一个必然法则呢，就是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就是理则。前面第一个圈圈是事相，第二个是理则啊。那因果所以成为因果，生死所以成为生死，都离不了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啊。这样的话就进入了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这个还是属于初步的哦，还是初步的啊。那了解这一种在我觉得佛法概论导师有几个用词蛮漂亮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有上过佛有读过佛法概论的同学你们应该有听过，导师在谈缘起法的时候呢会一定会谈到三个用词哈。佛法概论第一个是果从因生，就是确立所有的原生法都是这个果的产生啊。我为什么会有行，都是从无明而来，无明为什么会产生呢？那是因为不如理作意。大家有看那本书吗？啊，无明的在上求就是如理作意啊，不如理作意。所以它任何果法的产生都有因啊，所以因果第一个导师跟我们说，这个就先建立彼此的因果关系，因果相生。再来呢就是四代理成，什么叫四代理成呢？这一种因果的事实就是四相十二字啊，无明行缘事，一个一个那个叫做四相，我们可以观得到的四相对象。那这一种事啊，你看到、哦、事代理成，这个事呢就是前面这个，就是前面这个，这一种事为什么它会串成十二个呢？为什么它会串成十二个，它不会错乱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说，佛说无明缘行，对不对？无明过来是行，对不对？过来是事嘛。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无明过来是过来试然后才行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有，但是找不到答案。
有问过别人吗？没有。十二支里面佛说这样子的序列呢，这一种事项呢是不可以错乱的，它是没有不可能错乱。为什么？因为它这一种事呢，这种事项啊，事实的说明呢，它是有理的。就是什么理呢？理则啊，就是你看哦，这个是尺嘛，对不对？尺有故彼有嘛，所以你看哦，在这个因果的事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因果的表面呢，也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理则，就是有因那必然会有果。那这个果从哪里来呢？从因来。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对生死轮回迷惑。那我们会问说，我为什么会投生？佛跟我们讲说，这个果啊从哪里来？因就是行，果从因生。世代理程是什么？你这样子的一个事项的一个说明，它里面只要我们存在无明跟行，必然这个规则啊，这个理则呢会牵引我们，我们业力不烦恼没有断，业力没有了的话，那就是继续轮回。所以它说明了这一些现象，那这个就叫世代理程。就是按照我们缘起法来看的话，就是现在陈佛指导这里所讲的，这个就叫做理性，缘起的理性，这个叫理性。你看一个叫事相嘛，一个叫理性。你看我们一般大圣不是常常讲说理事无碍，事理无碍，对不对？不是事事如意啊，啊，是理事无碍嘛。那个理事无碍到底是什么东西，很抽象，对不对？如果按照缘起法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它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理事无碍，理就是缘起的理，事呢就是这一些所有缘生法，它要在什么原则下产生呢？在理上产生，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啊，就是缘起的一个规律。那只要我们没有超脱这个生死的话，都一定会在这个规律继续轮转的。这个是就是叫什么烦恼界的一个规律啦。好，那这一些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事理能够安立呢？导师说最后最深的就叫做有依空立。所有的一些事项或者理则，它要成立的话，这种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它的，要在这一种有当中去悟得，其实它也是在空性当中而成立。那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呢透过这一些理事的观察而能够悟到空性。所以它在缘起法当中，其实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由浅至深的一个过程。那按照这里来讲的话，这个空性啊，这个要悟的最后的这个空性，如果按照我猜导师陈佛指导这里所讲的、哦、最深的缘起的理性啊，最深的就这个空性是最深。所以你看哦，因为很抽象嘛，空，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师父你为什么要遁入空门啊？我说我不知道，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空门呢、啊，很多法宝可以追寻、啊、所以这个空的话呢，就是要比较多时间来解释。好，那我们也刚好到这里了，我们要休息一下了，下一节课再来继续啊。休息10分钟。